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今天呢，我们开始研读旧约的民数记了。民数记这个字呢，原文的意思呢，就是算术书的意思。这样呢，是源于民数记的第一章和第二十六章里面的人口普查。民数记呢，是记载了出埃及记之后所发生的事。那呢，是摩西五经的第四卷。那你可能呢，还记得摩西五经的第一卷呢，就是创世记啦。那他呢，提及神的创造呢，人的堕落，同埋呢好多方面嘅开始，当中呢亦都包括以色列国家嘅开始。嗱，咁样嗰陣时呢，以色列仲未系成为一个国家，咁只不过呢系一个发展中嘅家族。嗱，呢个大家族呢曾经因为逃避饥荒嘅缘故呢而移民去到埃及。咁喺出埃及记呢，我哋就见到喺埃及嘅呢个家族渐渐咁样壮大成为一个国家。他们在埃及那里在祭砖的工厂做奴隶，神就藉着摩西将他们从埃及那里领出来，带领他们穿过旷野直去到西乃山。在利未记呢，我们就见到以色列民在西乃山那里停留了一段时间安营，而且神就向他们去颁布律法，并且指示他们怎样去做会幕。神呼召他们归向神，并且呢教导他们怎样来到神的面前。民数记呢就记录了以色列的百姓离开了西乃山，来到加底斯巴尼亚。当他们在加底斯巴尼亚失败了，于是呢开始在旷野漂流，一直呢直到他们那一代的人全部呢在旷野上面死亡。在旷野漂流的日子呢，是一段受苦真实的史诗，一个呢悲剧性的征途，同埋一个走迷嘅故事。客旅嘅前行可能呢係民数记最贴切嘅主题噃。嗱，喺呢度呢，我哋睇到神嘅一班客旅喺旷野嗰度行走、漂流、工作、征战、见证同埋敬拜。嗱，对所有嘅客旅嚟讲呢，民数记就係佢哋喺世界上面生活嘅应用守则咯，作为渡过荒凉世界嘅指南针。在今日，民数记对于我们来讲仍然是非常有帮助的。以色列百姓所要学习的功课，正是你和我都需要学习的。这个也是神记录了这段历史的原因。罗马书十五章第四节这样写过，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节又这样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尴尬，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咁写，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咁写，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争战的。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四十五节这样写，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圣经的前五卷呢就称为摩西五经啦，我所指的是旧约圣经啊，咁呢是摩西所写的。这五卷的圣经呢是被视为律法书。虽然关于作者是不是摩西呢曾经有个争论，但是呢得到保守派的学者和考古学家的确认， 因此呢，相信圣经的信徒呢，完全接受摩西呢，就是摩西五经的作者。在这里呢，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呢，由西乃山去到加底斯巴尼亚呢，大约是150英里到200英里的，咁就需要呢行11日的路程。咁呢喺生命记一章二节呢已经讲咗㗎啦。以色列人呢就喺基伯罗行咗30日。嗱，结果呢就用40年嘅时间完成咗原本只係需要走40日可以行完嘅路程喎。由于佢哋缺乏信心，拒绝进入迦南美地，以至呢佢哋喺加底斯巴尼亚呢就唔再肯前行喎。於是呢，在漂流的日子终结时，他们又回到原来的起点加底斯巴尼亚。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不信。但由第一章的人口普查到第26章的人口普查之间呢，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漂流了38年又10个月的历史。由会幕被建造起来，帐篷第一次迁移开始。由这两次的人口普查的数字来看呢，人数是降低了的。在民数的一章46节所提到，当时呢可以出去打仗的人呢有603550人。在民数的26章51节就记载了可以打仗的人呢就是601730人。一共呢就少了1820人。神原先的旨意呢是要让他们呢生养众多并且茂盛。但是呢，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日子反而呢人口减少了。人口普查呢就帮我们呢确定出埃及的人数。有一位埃及的古物学家呢，亦都是国际标准圣经百科全书的编辑之一，就指出了，如果呢60万个可以打仗的男人来计算呢，当时呢就应该有40万个女人。咁于是呢他就做了一个图表，咁就有20万个年长嘅百姓同埋80万嘅細路仔。另外呢仲有其他混杂喺当中嘅群众呢就大概係10万人。所以加加埋埋呢就应该係210万人。咁呢个数字呢仲未包括埋利未支派喎。因此呢出埃及嘅人数呢估计应该就喺200万到300万之间啦。嗱，呢卷书里面呢有三个范例呢就帮助我哋嚟研究㗎喎。其中两个呢就是会幕同埋呢以色列子民围住会幕架设帐篷嘅方法。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显示佢哋係有纪律咁样喺旷野行走㗎。嗱，你唔好以为呢佢哋係一班好混乱啦漫无方向咁样呢穿过旷野嘅乌合之众喎。冇一个团体比佢哋更有呢个秩序咁样向前行㗎。当我哋读到民数记嘅时候呢，大家都会因为神坚持他们要按照帐篷排列的顺序前行呢而感到印象深刻的。因为这个呢就是神的方法了。在哥林多前书14章40节这样写过，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神呢是有秩序的神。你有没有试过呢摘过玫瑰花的花瓣并且呢详细地看一看啊，神将玫瑰花排列得好好的，你说啱不啱呢？你有没有留意到神是怎样塑造一棵树的树形的？有没有留意到呢每个水果和蔬果呢都是安排得好好的呢？你有没有留意到宇宙是井然有序的？太空的星球呢是不会乱咁飞乱咁撞的，是有充分的空间巧妙的安排和调动，这些呢都是神的安排。我们住在一个彰显神大能和神的秩序的宇宙之间。诗篇14篇1节这样讲过，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只是有那些愚顽的人才是无神论者的。这个宇宙发出了一个讯息给我们知道，完美的秩序已经是证明了这个事实了，就是在这个浩瀚的宇宙里面神掌管一切，他就是神。咁我哋睇一睇民数记所讲嘅第一次人口普查喎。喺民数记第一章第一节咁样写。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2月初1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如摩西说。神喺旷野嘅会幕里面呢就对摩西说话。呢、这个会幕喺旷野里面就好似而家嘅教会喺世界上面一样。主耶稣喺约翰福音第17章15节呢咁样祈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 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神就由会幕里面对摩西说话。今日神的身体即是教会是由血肉所组成的，是由真正相信神的信徒所组成，我们亦叫他做教会。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就这样记载过，这样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教会是由人所组成的，大家要知道，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也有这样记载过，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好了，我们回到民数记第一章第二第三节了，那里这样记载的，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室、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凡以色列中从二十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阿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以色列子民被数点，目的呢就是为了要建立一支军队，建立军队就是为了打仗呢。当他们在埃及那里做奴隶的时候，神就为他们征战，他们呢自己是不需要征战的。现在他们已经被带领出埃及进入旷野了，他们呢就要同敌人征战了，他们的敌人呢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们了。我认为呢，我们这些在世界上面的信徒呢是有敌人的，这些敌人呢是真实地存在的。你可以看一看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到十二节里面所讲过信徒今日要面对的征战。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作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神就用他无限的、不可思议和奇妙的恩典呢拯救了我们。但是呢，你和我正是活在一个邪恶和败坏的世界里面，就好像以色列民活在旷野的当中，我们亦都活在这个充满罪恶的旷野里面。虽然神已经藉着他的大能和恩典拯救了我们，我们仍然是需要对付仇敌的。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三节呢，就同一个年轻的传道人这样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咁喺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亦都讲过，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作了那美好的见证。这个呢是第一次以色列人听到关于战争。在这卷书里面呢，我们会看到战争、浩国、战斗和巨人。今日我们同样活在这些这样的世界的当中，在我们的日子里面，有些人以为只要大家讲要有和平，那就会有和平。他们呢要讲有爱，不要有战争。但是呢，他们呢在这里讲论和平的时候，却是引发了争论和事端。他们对于真正的和平呢其实是一无所知的。他们呢似乎不明白，我们住在一个又大又坏的世界里面，我们周围总有一些是坏人。不理我们喜欢或者不喜欢，其实我们都需要面对搏斗和战争。这个呢是我们所居住的世界可怕的景象之一。咁呢，喺民数记一章四节呢就咁记载，每支派中必有一人作本支派的族长帮助你们。民数记呢係用人口普查开始，听起上嚟呢好似唔係咁令人兴奋㗎喎。有人认为呢一章里面嘅54节经文呢都係沉闷啦同埋不必要嘅细节嚟㗎。但係呢我哋要知道喎，喺呢啲细节对神嚟讲係好重要㗎。 但如果呢我哋仔细咁样去睇下呢啲细节背后嘅重大真理呢，我哋就会发现佢动人心魄嘅地方。首先我哋呢睇见神对每一个人都系感兴趣㗎。群众运动呢有佢存在嘅地方同埋呢要扮演嘅角色喎。但系神对被属嘅每一个人呢都系感兴趣㗎。神呢好在乎每一个人。摩西同埋阿伦呢要做第一次嘅人口普查，神呢就指派每一个支派都要派一个族长嚟帮助佢哋。呢啲族长嘅名字呢亦都留低落嚟喎。读起上嚟呢虽然就好似好单调，但係显然每一个名字对神嚟讲都系好重要同埋有意义㗎。如果有人明白呢啲希伯来字嘅意思嘅时候呢，就会领略到当中奇妙嘅信息㗎啦。喺民数记一章五节呢就咁写，他们的名字属流便的，有士丢耳的儿子以利叔。虽然呢听起上嚟呢就好似唔系好有趣啊，但是呢等我帮你解释一下啦。流便呢就是雅各的长子，但是呢他是被离弃的。在创世纪49章3到4节呢就提到，流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塔。流便的意思呢就是滚沸如水的意思。在这个支派被选出来的族长呢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人。以利叔呢是士丢耳的儿子，他被选出来了。以利叔呢就是我的神是磐石的意思。士丢耳呢就是全能神是烈火的意思。这个我的神是磐石的以利叔却是属于滚沸如水的支派里面，但是呢他认识了一个稳固的磐石。在摩西之歌里面呢就这样讲，神就是他们的磐石。这个人已经知道了，他知道神就是树立了在一个贫瘠土地上面的磐石，他是我们可以倚靠的磐石。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或者呢你是一个不稳定的人，来自一个动荡的家庭，但是这里有一个为你预备好的磐石，我的神就是磐石。好了，我们跳下去看一章十八节了。当二月初一日招聚全会众，会众就照他们的家室、宗族、人名的数目，从二十岁以外的都述说自己的家谱。为什么他们要述说自己的家谱呢？为什么族谱在圣经里面是这么重要的呢？其实有三个理由。第一，对关心族谱的人来讲是很有趣的，因为他们能够了解祖先的历史，同埋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个家族。第二，有些的名同埋族谱在圣经里面是被删除了的，但是有些呢是被记录下来的。这个是因为对主耶稣基督的家谱的追溯是很重要的。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见到被拒绝的族谱是首先被提到，然后呢就不再提起了。之后呢一个可以连接到主耶稣基督的族谱呢就出现了，并且贯穿了整本圣经。新约圣经是以族谱开始的，整本的新约圣经呢能不能够成立呢，完全是跟族谱的准确性有关的。这个族谱详细这样记录着，或者呢当日的圣殿里面呢亦都有被公开展示。反对耶稣基督的人呢亦都可能呢曾经多次这样检阅，希望呢证明耶稣基督是在大卫王族里面呢没有法定的权利的。但是好有趣的事呢就是关于耶稣基督族谱的准确性呢从来没有被他的敌人质疑过。好啦，第三呢就是神禁止异族通婚。真正的以色列人呢必须要拿得出自己的族谱，他们是神和阿伯拉罕立约的受益人，同时呢族谱亦都可以决定边个有资格成为祭司。其中一个例子呢就是尼希米记七章63至64节里面所记载的，祭司中哈巴雅的子孙、哈哥斯的子孙、巴西来的子孙，因为他们的先祖娶了基列人巴西来的女儿为妻，所以起名叫巴西来， 这三家的人在族谱之中寻查自己的谱系，却寻不着，因此宣为不洁，不准供祭司的职任。一啲冇办法宣示自己族谱嘅利未人呢，系会被排除喺祭司职份之外嘅。嗱，对于今日嘅我哋嚟讲咧，就带出一个信息啦。你能唔能够想象一位咧当时嘅年轻人会咁样咧俾人问噶？你系咪以色列人啦？嗱，如果佢答我希望我系以色列人，但系咧喺我死之前咧，我都冇办法确定。咁你认为会发生啲咩事呢？他们就会将他推埋一边。假如又有另外一个年轻人被捉住，又是这样问，你是不是以色列人呢？如果他这样答，我尝试做一个以色列人，我努力的工作是为了希望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以色列人。你想想这样的讲法会不会被接受？你看看，确认自己是以色列人对他们来讲是多么重要的。每一个人呢都必须知道呢，佢系阿伯拉罕嘅后裔。嗱，而家呢我就要问你一个好个人嘅问题，你能唔能够宣称自己系一个基督徒呢？嗱，如果你仲唔确定嘅话，咁我就要同你讲，你最好呢尽早做出一个咁样嘅宣称啦。嗱，请你听一听约翰一书三章二节里面所讲嘅，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真爱的听众朋友啊，你能不能够这样讲啊？你怎样才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呢？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就这样写过，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实在呢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你只可以呢靠着相信耶稣基督才可以成为神的儿子的。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咧都咁样讲过，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成为神嘅儿子嘅权柄咧，就系在于单纯咁样相信耶稣嘅名就可以得到啦。嗱，我哋嘅族谱系好重要嘅，如果我哋系因着相信耶稣基督而成为神嘅儿女嘅话，咁样咧我哋就系神嘅后嗣。同基督呢一起同作后嗣。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这样讲过，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阿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罗马书八章十四到十七节呢同样提过，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心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现在你知道了吗？你可以藉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重生，成为神家里面的一份子，这个是唯一的方法。在今日旷野的旅程里面，你必须要知道你是边个，你必须要知道你是神的儿女。如果你还不是确定的话，那你必须要快快地做个决定了。要怎样确定呢？就是相信神的话语必然成就，而不是看看你怎样想啊，或者怎样感受。神话过，如果你相信基督，你就是他的儿女，你大可以信教神的说话的。以下呢就是关于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同埋佢哋嘅人数。如果呢你用计数机嚟去按照个章节里面详细咁核对呢，你会发觉佢系非常之精确㗎。咁喺一章嘅二十一至到二十三节里面呢就咁样写过。以色列的长子流便子孙的后代，照着家室宗族人民的数目，从二十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男丁，共有四万六千五百名。西缅子孙的后代，照着加失宗族人名的数目，从二十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男丁，共有五万九千三百名。一直这样读到去第四十六节，凡以色列人中被数的，照着宗族从二十岁以外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六十万零三千五百五十名。 大家或者会留意到利未人呢就冇被点算在内波，原因呢就喺第一章里面最后嗰度呢已经讲咗出嚟。好啦，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今日呢就只能够讲到呢度波。下一次呢我会继续讲利未人特别嘅差事，并且呢会进入第二章睇一睇各支派嘅首领同埋安营嘅规矩。请大家到时候收听喇。好啦，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与你。
愿敞开心中心处，信你会宽恕，承认心中坚固恳切主活赐。愿扫走困恼思绪，信靠你应许，唱出心中的新歌。再难破，将一切献于你面前，生命全送你心不变，愿此刻张开双眼，察看你心意，要将身心归给主，我立志。愿敞开心中心处，信你会宽恕，承认心中积固恳请主活赐。愿扫走困恼思绪，信靠你应许，唱出心中的新歌，再突破。送你心。